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继续我们的课程。我们现今谈到要进到神的面前有几样步骤呢，我们必须是要做的。那昨天也谈到说我们需要呢再次的洗手洗脚。祭司当他们要到会幕里面，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洗手洗脚，然后再做那燔祭啦，或是进入那个圣所里面呢来服侍神。这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罪已经被除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常常的保持自己的干净，常常提醒自己的干净，而且要让自己更干净，要让自己更干净。所以当每一次我们这样想象，其实我们看那个有些宗教的仪式啊，我们很可惜现在基督教废除许多宗教的仪式哈，因为现在基督教是比较自由的，不能说这个不好了。但是我们看其实有很多的宗教仪式能够持续延续我们的信仰，看佛教徒，我总觉得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东西呢比回教徒差了很多了。像我们在这边大家都在做生意嘛，但是回教徒呢他们就是敢关店，他们时间到一定关一定关，那我们没办法，基督教没有办法，但是回教徒上可以。我想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机场就可以看到回教徒啊，时间到了管理人都人少就跪下来祷告，就这样啊。所以很多的仪式呢反而你说可以说是很表面没有错，但是反而能够延续他们的信仰。那么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本来是为了要让这些东西能够更进入我们的内心，但是呢我们现在不但没有进入内心呢，连外面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信仰到最后是完全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是相当的可惜。回教徒他们要进清真寺，他们怎么样你们知道吗？洗手脱鞋哈，对不对？他要净身啊，洗净干净自己，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你说是他们肮脏吗？不是的，不是的，而是每一次让他们进到他们的会堂之前，让他们再一次的想起自己要让自己干净。所以说每天这么想的话，当然会比较追求干净一点的。古时候神为什么要规定以色列百姓那食物里面有的是洁净的有的是不洁净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没有了，不是吗？那为什么以前要有？以前猪肉不能吃呢，为什么？你会脏掉啊，你会被污秽。但是这食物能不能污秽人？食物本身并不能污秽人，不是吗？那既然不能污秽人，神为什么要这么规定？那到了新约没有了。所以当彼得看到异象，主耶稣跟他说吃吧，好，主啊，这个不能吃。我很喜欢这个对话，这个对话真的很有意思啊。就像你们在学校做实验哈，教授说：“哎，将这个酒精加进去。”那教授不可以加，加了会爆炸。教授说：“加进去不可以啊，会爆炸。”好像你比教授还要厉害一样，不是吗？耶稣说：“吃吧。”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吃。”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们今天的信仰已经失去那种人的一种可爱性了，我们现在信仰没什么可爱。我刚才跟那个小班的那两位小弟弟小妹妹讲，你们祷告，我还说替他们祷告，觉得是蛮可爱的啦。那是平板照念而已，照念而已，完全没有个感情在， 没有，像这换一个录音机一样照念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可能不是笑话的故事啊？有个小弟弟啊，他妈妈呢每天叫他祷告，他哎呀觉得有时候要醒过来祷告实在是太麻烦了哈，那最后偷偷摸摸这样祷告，然后录音，时间一到就放，他妈妈在外面听呢，在祷告。这个现代科技，我在想说，哎，这个算不算祷告啊？用录音算不算祷告？我们用录音讲道算讲道啊，不是吗？你们听录音讲道 DVD 啊，哦，我听在讲道啊。那你说放录音祷告算不算？这是很奇怪哦，因为你在听 DVD 的时候，如果啦布道会啊，传到就是悟性祷告嘛，哈。啊，我们奉主视频祷告，也是一个祷告啊 ，DVD 在祷告啊，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啊。但是当你将你的祷告录音起来，然后每天去放，是不是在祷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哦，现在科技又发达的太厉害了，很多事情呢弄到你头脑上，以后可能会研究成一种圣经的知识哈，放个镜片。放在你脑袋一个什么地方，一进去啊，通了，以后都不用再念圣经了，通了，不是吗？有这个可能，不是吗？所以信仰到最后，不要等它成为一种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心，心不在，那这就很糟糕了，就很糟糕了。当时神分辨食物洁净跟不洁净，今天不再分辨，其实是要让我们更加洁净，而不是要让我们更不洁净啊。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没有这个规矩之后呢，我们完全失去了洁净跟不洁净的概念，完全失去了。以前你想想看呢，我们今天一天吃两餐好了啊，非洲我们算穷一点啊，吃两餐啊。你每次要吃饭，每天要吃两次，你要去买东西到进超级市场，你第一个想什么？啊，这个不可以买，为什么？不洁净。你脑袋里面会一直在想嘛，哈，洁净不洁净，洁净不洁净，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吃不洁净？因为我是属神的，所以这个不能吃，这是给外邦人的。这个是我是属神的，我吃这个，所以你没有讲出来了，没有讲出来就太累了。但你心里会这么一直想，会一直想啊。所以这样无形之中强迫你每天至少要两次面对自己，你不能不洁净，你一定要洁净，你一定要洁净啊！所以这样子会提升你的对神的关系了，对神的关系。所以当祭司他们要进去圣所服侍神的时候，或来到会幕，他们第一个呢要洗手洗脚，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肮脏，他们已经被膏立了，已经洗过身了，已经被油膏了、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并不是一个肮脏的人。但是为什么神这么规定他们？所以凡是要来服侍神的人，凡是要来服侍神的人，包括祭司啊、祭司他们是住在外面，他们是住在利未支派，他们是住在外面、他们等到他们要进来要来服侍神的时候，进来要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要洗手洗脚，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来服侍神，轻慢不得，不是说因为我曾经犯罪过，不是的、这是一种向上提升的捷径、向上提升，那我们就叫做成圣、sanctification 啊，让你能够成圣，不只是干净而已，而且要干净到能够发亮，懂吗？那我们今天不是啊，我们今天都是受洗，干净就好了，干净就好了，不要弄脏就可以了。这个不见得了。你看，其实我们看整个世界的任何的动作哈，只有信仰是最懒惰的动作。没有跟妈妈做孩子生出来就好了啊，生出来可以了。就放着了，让他自己长大，不可能的，对不对？他花多少的心将这个孩子养大， 你们学校功课花了几年去学它，而且是每天六七个小时去学它，不是吗？只有这个圣经呢，你再怎么学，总是觉得是多余啊。还有你们上课有没有迟到过？很少吧，哈，上课迟到老师会骂，对不对？学校上课，或者你跟朋友约，你跟朋友约如果迟到了，你说哎呀对不起迟到了，不是吗？你会尽量的准时哈。坐飞机应该是没有人迟到了哈，坐火车也应该是没有了，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人整个生活里面大部分我们都不迟到，但我们迟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对不对？只有什么来教会的时候你迟到，只要还在聚会就好了，只要还没有阿们我就来了，不是吗？只要赶到最后一次的祷告，你就觉得说我已经来参加聚会了，你完全没有那种说啊我迟到了那种感觉。你说啊主啊对不起我迟到了，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信仰很奇怪，我们今天这个信仰相当的奇怪，就是变成是一种，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人生你所触摸的这么多的东西里面，这个信仰怎么会成功？不可能的。你对哪件事情的态度像你对信仰的态度这样？没有啊，没有啊。一本圣经让你念了两分钟就累了，不念了哦。让你天天学习，你没有办法，不可能说一天学习过超过二十分钟，不可能。祷告也是一样，来聚会的精神也是一样，所以你整个合起来是不可能。那但是你又觉得说你是得救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洗礼了，我最近洗净了。所以这里神要祭司们，当你们来到这个会幕的时候，第一个洗手洗脚，让你们再一次提醒自己，你是尊贵的人，你是属神的人，你要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要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们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整个这个也不晓得怎么说了，我们不能说整个社会环境，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应该被环境影响的人，不是吗？但是我们现在常常被环境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会要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其实你看虽然很多的动作哈，他讲起来是很少的，就像打篮球一样啊，或学钢琴哈。你刚开始教的时候，哇，好像哆来咪，那个手指头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很复杂，不是吗？但是等到你会的时候呢，你弹起来钢琴比谁都要快，完全是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让我们祷告成为有功效的祷告，而不是只是嘴巴在念的祷告。我们就再次的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等到我们熟悉了，就像在打篮球一样，像在弹钢琴一样，你就会觉得说整个动作很快。要不然你会觉得说我还要焚烧自己，还要洗手洗脚，还要怎么样怎么，我太复杂了，我不要祷告算了。OK， 所以我们要将自己提升成为成圣，而不是只是干净，要让自己能够成圣。这种感觉呢一直放在我们内心里面。那再来接着之后呢，就要进入圣所里面，圣所里面啊。当他们进来，在他们的左手边有什么？灯啊，灯台啊。那右边呢？有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放了多少饼？啊，几块饼？十个，十二个哈，放十二个饼啊，这里放十二个饼啊，这个饼可以吃的，不是不可以吃的。这个饼是什么人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啊，不是随便人可以吃的哦。那中间这里呢？香坛啊，烧香的啊。好，接着我们离神越来越近了，离神越来越近了啊，因为越来越靠近至圣所。 当你进来，当然因为这是幔子，是整个盖起来的，光线不是很好，光线不是很好，所以进来第一个要做的动作是点灯，你要去点灯。那点灯带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你进到圣所里面要点灯，要让圣所灯常亮？我们可以这么讲了，可以这么讲哈。当然这可以说是个人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因为这是一个圣所，是一个圣所啊。我们今天很多人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挂心的只是自己的事情，只是自己的事情，将自己献上，将自己洗干净就算了，就算了。至于别人怎么样，那他是他跟神的事情。其实不可能是这样，不可能是这样哈。我们的信仰，对不起，信仰呢？真正成功的信仰，是不只是能够带给你自己得救，而且能够带给别人得救，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很多不做工的就被丢到门外去，不是说他自己不好，而是他没有去做工，拿更多的东西来到神的面前。 OK， 所以我们如果整体来讲说这是一个教会的话，如果说了我们要加入圣工，你说要让你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加入圣工，而不是只是一天到晚为自己祷告而已，要加入圣工。那加入圣工第一个是什么？点灯。点灯怎么点灯？它代表什么？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哦，你们自己想一想。传福音，你点灯是为了照亮别人，不是吗？啊，能够照亮别人，能够照亮自己的脚步，能够照亮自己的脚步，能够使周围的人感觉到相当的舒服。我们前两天不是停电吗？那大家都觉得怪怪的。如果灯光再来了，我们就哇蛮舒服的。所以点灯是要照亮这整个圣所，照亮整个圣所。那这个灯代表什么？这个灯代表什么？你去点灯代表什么动作？刚刚多娜说是传福音，还有呢？点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灯？圣经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灯？神的话，对不对啊？所以要在教里面，教会里面，第一个是要用神的话来照亮一家人，用神的话来照亮别人。OK，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看诗篇的119篇，诗篇的119篇，105节，105节。我想我们南非这个教会这么特别哈，我们这边宗教教育也不可能有了哈，几乎没有宗教教育嘛哈。那我想，其实呢学生都还在，但是我们是分散在各个地方嘛，啊，我们应该继续有宗教教育。那个老师呢，每个礼拜六或礼拜天打电话去跟小朋友们问个好，谈一谈。问问生活的情形怎么样，有个人关心。我跟这小班在一起的时候，我发觉到说真的是需要有人关心哦， 要不然有些人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这么小，爸爸妈妈做生意，他一个人在家做什么？上网啊，玩游戏了、啊，要做些什么你都不知道，相当的危险。我刚才知道，我觉得哇，相当的危险。所以我刚刚有跟他们谈了一下，所以说不定我们一样可以重新回复中二教育，还是有这些老师，还是这些老师。虽然学生不在我们身边，虽然你也不在约堡，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反正现在电话也便宜嘛，哈，经过 Skype 来什么东西打都可以。关心一下，每个月每个礼拜定期关心一下这些小孩子。那我们可以这个名单呢，可以整理一下哈、哦，像啊，少年班的有谁，初级班的有谁，高级班的有谁啊，中级班的有谁，那找一两个人专门负责照顾他们一下。要不然一年一次来这边见个面，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太过危险了。那我们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学生也不少嘛，你们这些大都大学生嘛，那比如说James哥哥可以负责一下哈，虽然很忙，每个礼拜跟你们打个电话干嘛，这个礼拜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没有，相互提醒，相互提醒，不要说因为我们的距离这么远大家都散掉了，然后靠这个一年一次的，我看这个很困难，相当的困难。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了哈，认为可行的话我们就去行它，我想应该是这么做。尤其呢要照顾到小孩子，要觉得现在小孩子蛮危险的，我现在跟着他们两个上课以后觉得，第一个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第二个呢实在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好，我们来请看119篇的105节，119篇的105节，这一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里他第一个谈到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要照亮别人，第一个要用真理来照亮他。教会你要照亮别人，第一个要真理来照亮他，你要去点灯，让他亮起来，让别人能够看见，能够看见。当然你要自己会传扬嘛，像我们这个非洲这些圣公，非洲这个圣公，我们目前可以说在整个这件事叫全球里面，圣公发展的比较稳定持续在发展的，可能就是中国大陆跟这个非洲了，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它一直在发展。那为什么？这个是我想这是一种态度的问题呢。当我们来到非洲，我们到处点灯，看到人就传福音，看到人就传，一等灯让你看一下。但是回到比如说我回到法国，你不可能说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人就跟他传福音了，在非洲就可以，你路上随便一个人抓着你跟他传福音都可以。所以因为你愿意点灯，就能够照亮别人，就容易照亮别人。所以我们要能够将这个灯呢点亮，让别人能够看见这个路该怎么走，看见要怎么样来服侍神。那这又谈到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的言语是封闭的，是封闭的 OK， 但是如果它一解开了，你要就是说好像一道光出现一样，那我感觉很舒服，感觉很舒服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这里所讲的是这个东西，你那种属灵里面的一种快乐很大很大，好像你在解开一个数学题一样，一解开了很高兴。所以我们要学会将神的话讲得清楚。你说将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呢，听的人会很舒服，听的会很舒服，他会感觉到说已经就近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了。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将神的话解开，你只会拿给他看，哎，这本圣经送给你，他说干嘛？ 很少人说圣经从头看到尾，对不对？包括我在内，你不可能。但是你们如果看那种小说哈，应该是没问题吧，对不对？小说这么厚，看过吗？《哈利波特》看过没有？你看过几本？
三本，
应该这么厚了，不是吧？一本这么厚，我到现在一本都没看过，一本这么厚。你花几天看完？
一个月。
一个月，你有没有个计划表？第一天看第一章，第二天看第二章，有没有？绝对没有啊，不是吗？为什么？你有空就拿起来看，不是吗？因为你想，你很想知道，很想知道它的结局是如何。那我们圣经不是啊，圣经是要强迫看的，你每天要读三章哦。这我觉得说这个动作本身已经是否定了圣经的可读性了。我觉得这种动作，我们有很多小动作，其实看起来是好像在鼓励别人做什么好事情，但事实上在暗示他说，这个东西哈，你一天不要超过三章啊，这个太难看了。你能够看过三章，已经很感谢神了，可以打一个叉叉了吧？我已经看了三章，可以睡觉了。好不容易看了三章，哈利波特有吗？不可能的。你巴不得一口气将它看完，为什么？因为你整个心都在那里啊。所以其实神的话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为什么品尝不到？那这个跟教导有关系的，跟教导有关系。我们一直被灌输到说，哎呀，这个很难的，这个是奥秘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到最后呢，我干脆不要念，就等你讲就好了，对不对？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什么哈利波特是不是哈利波特你不但看书又看电影不是吗、哦、看完电影可能是还买台玩具放在家里面你还是不过瘾啊你还是想要继续做啊不是吗甚至想去买个扫把来看看能不能回起来你家里面很多扫把所以我说觉得说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那种被光吸引的感觉我们都是理论上了、啊、对啦神的话是讲些人论上的光讲了半天但是呢你完全不被吸引这个光没有吸引你为什么它没有被解开它没有被行出来所以你感觉到不到它的力量了有段圣经节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当然了，我也知道说，我在这边讲了半天，对你们生活也是改变不大了。呵呵你们回家还是正好看你们《哈利波特》不看圣经了。所以我不晓得，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弄，才能够真的让你们觉得说，啊，读圣经不错。其实你读圣经呢，你不需要每一卷都读，不需要。可是因为叫你每一卷都读，所以你有时候读到最后就说啊累了，这个不好看，看不下去。你就跳着翻都没有关系，你就翻一两段来看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常常会说啊，使徒时代啊，耶稣他们那个时代，旧约时代是没有圣经的呢，他们没有圣经的，他们只是记住几句话，就反复的思想。得出很大的甘甜，不是吗？我们来假设了，如果你能爱上一个人，他写一封信给你，哇，三页，写了三页，你不会全背起来嘛，对不对？你们可能都还没有说过，你们比较不知道，什么人说过的爱情书，都还没有说过吗？每个人在说谎话是不是？如果你收到一封爱情书，很长，现在大部分都是 email 了。现在生活很无趣，真的，不像我们以前要等啊，邮差有没有来？哎，怎么九点了邮差还没有来？现在没有，现在一勾就过去了。然后等于那个你没有回去，再一封信来骂你，你到底有没有收到？ 你还正在享受，他的心都气起来了，你急什么急？所以这个快速结束，实在是你们是蛮可怜的，你们已经不能品尝到那种怎么讲慢慢的享受的感觉了，没有办法，然后等的焦急，哎呀怎么信还没有来，要塞过了吗？哎妈妈，今天要塞过去了没有？那种感觉很好，今天没有了。我最近收到一封信了，是以前在欧洲留学的一个同龄写信来，他为了要安慰我，啊、哦，他不知道听到什么话，我不知道了哈、哦，听到什么事哈、哦，为了写信来鼓励我哈、哦，他说我知道我可以用 email 写给你，但是我不要，我要用纸跟笔，借着邮差寄给你，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不是吗？我都是真的不一样，因为很多扑啦扑啦都进来，哎呀，你要刚强了，你要怎么样了 ？SMS 一大堆，每天都一大堆，你都没有记住什么。但是一封慢慢来的信，最迟到的，可能是过了两个礼拜，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啊，到了，我觉得哇，真好，真好。所以你们读圣经哈、哦，要反复思想。我说这封情书虽然是三页，你读读读读读读完了，你会回想的就几句话了，对不对？哎呀，他说那天晚上我们在哪里，他有什么感觉？他怎么这么想？一直想一直想，对不对？反复思想嘛，啊、哦！你那时候对我一笑，我心就跳动了。因为我那时候笑什么？是因为我嘴巴哑不是吗？我又没有在笑。他怎么会以为是我在笑？这表错情，表错情会错意，是正面的。你就会想啊，会想这些事情了、啊，越想越甜蜜，走在路上都会笑起来，不是吗？走在路上啊哈哈哈哈，隔壁还以为是你发神经病了。但是你觉得你很快乐、啊，神话也是一样的、啊。你说整本圣经全部记起来，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哎，我们在新加坡不是学过吗？还记不记得？还记得吗？我不是教你们过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有没有在想？有时候哈，你刷牙的时候，想一节就好哈。起初，神创造天地，每天起来刷牙哈，上上下下哈，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就想这句话就好了。每天去想，他会给你很大的力量，真的。慢慢去想这句话的意思。起初神创造天地，我现在去做的事情，对神来讲是太简单的嘛，不是吗？他天地都可以创造，何况我这个小事。所以你会逐渐生出信心来，反复的去思想它，要喜爱它啊。那这里《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里呢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神。当那些日子，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以致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呢、啊。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呢，还没有熄灭。这段故事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在以利的日子，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神的话没有领到以色列百姓，神的话没有被解开，没有亮光，没有亮光。接着他又说了，这个作者也是很会写哈。以利呢，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不只是神的言语稀少，没有默示，连那带领教会的这个人以利哦，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所以整个国家乱七八糟。但是呢，神会幕里面的灯常亮，这就很可惜了。这个真正的灯并不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它亮不亮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重要是从这里这个灯学会点亮神的话，学会讲明神的话，不是吗？有这个教训。真正来照亮教会的不是靠这个灯，我们这个预报教会你可以每天晚上点灯啊，然后又怎么样，老鼠跑来跑去，不是吗？又能够对教会有什么造就，对不对？那如果将这个物质的灯成为属灵的灯的话，那才有它的意义了。那这次谈到说属灵的灯都熄灭了，但是物质的灯呢还亮着，这个就很可惜了。那这怎么说？像我们聚会啊，安息日聚会，每个人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大家都准时来聚会，但是都没有心。没有错，每个人都来，但是没有言语，神没有言语，没有默示，大家眼目分化，因为亮的是物质的东西，是那物质的行动的人，那个人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火热起来，没有真正亮起来。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哦，以利这一段呢，我总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我们千万不要让它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达到只有物质的东西照常运作，像我们南非教会一样哈，贴呀，那个土钉全部弄起来，一看哇，教会势力庞大哈，到处都有信徒，然后呢，你以为这样圣工就做成了吗？不是的，这个应该是更激励你怎么去将他的福音传好，将这个群羊牧养好，而不是告诉你说啊，这样就可以了，你看。你要介绍南非教会吗？我可以介绍的很清楚啊！你看这里几个信徒，那几个信徒，这里守安息日，那里守安息日。你外面的人外面来的人一听，还就说圣工不错，很有发展了，不是吗？会有给人这个误会、误解。但是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这个，这是要挑起我们内心的一种关心，一种火热，一种随时的一种挂念。那这个灯也是一样。重要的不是点这物质的灯，这个灯大家谁都会点，但是你要点亮神的话，点亮神的话照亮整体教会，你要将道理讲清楚，让每个人心一闪光正过去了，能够爱慕这个光，这第一个灯。那第二个灯是什么？第一个灯是神的话，第二个灯呢也是说过谁是灯？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呢？你们是世上的光，都没念过吗？有人就讲大声一点了，吓死我了！我有时候这边都没有昏暗了，这边我已经眼睛够昏花了。你们再没有灯哦，就糟糕了。一定蛮可怜的，眼睛昏花，看不清楚。所以他这个是一种比喻，我觉得他这种写法写的，让人觉得啊、他写的很好。他不想说啊，教会衰落了怎么样？他没有啊、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一粒呢，眼睛昏花，看不分明。看不分明不是说这个刀啊跟叉看不清楚，而是连属灵的判断都没有了。但是呢。神会幕里面灯却常亮着，我觉得这个写得很美，真的写得很美啊，让你感觉到很悲伤啊，很悲伤啊，你不愿意说这个教会变成这个样子，教会很弹簧啊，我们家教会越盖越弹簧，然后里面呢没有灯，没有灯，大家眼目昏花，没有神的言语，不常有默示，很可惜。接着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那灯呢，不摆在桌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 OK。 所以第二个灯是什么？我们的行为，要用我们的行为来照亮一家人，来照亮全体教会。这两个东西都可以照亮人的，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啊。那这神的话不能熄灭哦，这个灯啊，会幕这个灯是不能熄灭的，要一直点着。所以祭司要常常去点灯啊，常常去经营这个灯。 让它一直亮着的。OK， 那这里面这个火呢，也是不可以熄灭，这个香坛的火也不可以熄灭的，不可以熄灭的啊。那这个橙色饼呢，要每天都有，安息日饭就换下来，每天都有。所以这三样东西呢，都是一直保持在活动的状态，在活动状态，不可以有一天是熄下来的，不可以。所以我们的好行为哈，要像光一样照亮。这个你们晓不晓得？耶稣说我们是世上啊，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第十三节，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为什么能够叫它再咸呢？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OK， 所以我们这个灯啊要点亮，照在人前，不是说故意做给人看。若故意做给人看，人家会说是你很好，不是吗？但是这很奇怪哦，当人看到你的好行为的时候，他不说你很好，他将这个荣耀归给谁？为什么？那你这个是自然伟大，自然伟大，人家会赞叹在你背后的这股力量。人家会说：“哇，你这个家庭很好，不是吗？”当你看那个孩子很好的时候，人家说：“哦，不是说这个孩子很好，人家会说他父母教养得很好，不是吗？”那你说故意装出来的，人家会说：“啊，这个人还不错啦，很会做人，就这样，如此而已。”啊，所以我们若是自然伟大，人会将荣耀归给神。虽然你非常的亮，非常的亮，所以这里的灯也是照亮一家人，但是这里的灯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哦。我们也说过了哈，盐跟灯，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什么？在当时，当时的灯呢是点火的，是不是点油的？所以你要不断的燃烧自己，才能够照亮别人。要不断燃烧自己，盐也是一样。你去煮饭煮菜，放下盐一定是融化掉了，不见了，不见了哈。所以我们要为了别人而活了，人活着哈，不只是为了自己了。其实为别人而活是真正的为自己而活。这怎么说呢？耶稣说：“你想进天国吗？很简单，你要进天国有100个方式了，祷告、禁食、读经，什么都可以。”但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当羊传道口渴的时候呢，去倒一杯水来给他喝，那你就进天国了，不是？耶稣说的。小镇里面有一个人口渴了，你若给他一杯水喝，你就不能不得到赏赐，你一定会得到赏赐的。好像你是为他牺牲，对不对？为他浪费时间去找一杯水给他，其实呢是真正的你得到益处。所以你如果真的想为自己而活呢，你就为别人而活。当你真的为别人而活的时候，你就是真正为自己而活了。听得懂吗？要不要讲一次？再讲一次哈，慢慢讲哈。你想为自己而活吗？那你就去为别人而活，啊！当你真正为别人而活的时候，你就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因为得到赏赐的是你，得到赏赐的是你。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很好：“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给别人好过你从别人那边拿到，为什么？因为当你给别人的时候，就像你坏跟火柴一样，哗，跟火柴照亮它，结果呢，人也发现了你，不是吗？对不对？你说啊，所以你看哦，你看你喜欢的那些人，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啊，你到最后是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因为他很会帮助别人，因为他肯为别人牺牲，所以 所以你会很感动，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好。其实他是牺牲最大的，其实他一生就是为别人而活而已。耶稣也是一样，不是吗？所以当你愿意成为灯啊，照亮一家人，就是不断的焚烧自己，让自己不断的做一个能够照亮人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怕聚会的人少，但是怕的是连你都不来聚会。如果你愿意来聚会，你就能够照亮人。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年五年两年三年，人家会受感动的，说哎呀，你看这个青年这么好。而且有个好处啊，我告诉你们啊，偷偷告诉你们，你们将来不是都要结婚吗？当然也有不结婚的了。你要知道说怎么找到好太太或是好先生吗？你不要去理他，你就好好做神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些老人家，像我这种老人家，过去一看这个青年不错，记在心里面，到世界各地一想看到一个好的，就想起来啊，在南非有个青年不错，哎，就好了。你做梦都没想到，真的，你做梦都没想到能够嫁给这么好或者娶这么好的。你怎么会想到说你那一天偷偷在厕所里面扫厕所的时候被个老人家看见，就因为这样注定你一生的幸福？当然你不要看到出道的开始扫厕所那个功效是不大的，实在看了，我不骗你的，我看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看很多年轻人到最后，人为什么愿意将那最好的介绍给他？因为看见他是最好的。那为什么他是最好的？因为他为别人做最多，他为教会做最多。那这种东西哈，你没有办法去计算，真的，你没办法去计算。那这个例子我看很多，我看很多。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灯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神必定会纪念。因为你让整个圣所会幕都亮起来，所以他们一进洗手洗脚之后呢，神圣自己以后呢，就开始要服侍神了。要服侍神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点亮灯，将神的话高举起来，将神的话传达给别人，将神的话解开来，让人内心欢喜啊。所以当时以斯拉时代啊，你看哦，我们看他们当时神的话语解开之后，那时候百姓的感觉哈，我们看以斯，我这个圣经也是读的不是很熟哈。尼希米，我就知道我会讲错，所以以斯不敢讲下去哈，应该是尼希米哈。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章第九节。八章九节，这里说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立位人，对众民说：“今天是神的圣日，不要悲伤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啊！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呢，就分给他。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神而要因神而得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呢，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你看，这些百姓又哭又快乐，又吃又喝，为什么？因为听懂神的话，因为听懂神的话啊。所以，我们如果上课上了大家高兴的话呢，那厨房饭就要煮多一点了，因为大家高兴，哇，大吃。如果上课大家觉得说吃得很乏味，吃不下，这边干什么？浪费时间，不是吧？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讲神的话哈，解开很好。所以当你们要服侍神，要进到最主要是为什么要进到神面前来跟神祷告啊？你一路过来要做什么？点灯，将神的话记在内心，照亮别人，传达给别人。在那燃烧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火把。当你走到什么地方，就照亮那地方的人，这样就好了。啊，像那个福祥，你回去到开普敦那边哈。 你还小哦，16岁。他三个月不讲话哈，不可以这样做哈。我感谢神，你现在讲话了哈。回去以后慢慢照亮，你不要一回去哇，举火把到处烧啊，烧得屁股跳。你慢慢的照亮，慢慢的照亮，人家自然会跟着你了。OK， 好了。当你照亮别人，别人就会救进光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起。